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新唐人中文电视说文字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晶晶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介绍几个简单的字。第一个字是木，木是一个象形，它好像树的主干与分支交叉纵横一样，因此木这个字包括了所有与树有关的东西。它不仅包括人活着的树，也包括死了的树，也就是泛指所有树及所有以树为材料而造的东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教大家一个字，柴。白这个字则是一个形声字，上面是一个此字，我们取了它的音。同时呢，此这个字也像参差的东西摆在一起一样。以木为底呢，则准确地描述了它的材料，因此柴这个字就是木头参差地摆在一起的样子。而过去人们把木头收集起来都是为了燃烧来煮食或取暖用的，因此这些收集来燃烧用的木料就被称为柴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晶晶姐姐要跟大家讲一个三个王子捡柴的故事。1000多年前，唐朝末年的时候，东北地方的契丹人个个都擅长骑马射箭，但是他们很不团结，互相打来打去，谁也不服谁。这时候有一个勇敢的人，叫做耶律阿保机。他把各部族统一起来，建立了契丹国，做了皇帝。耶律阿保机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图玉，老二德光，老三李胡。虽然他们都还小，可是都很聪明。有一次，耶律阿保机和皇后带着三个儿子和大队人马去打猎。那时正是北方呼呼的冬天，天气非常寒冷，他们穿着皮衣，骑着马奔过草原，越过树林，追逐雁群和白天鹅。天晚了，耶律阿保机命令部下先到前面的平地去扎营。皇帝宿营的地方真是壮观啊，四周插满了长矛枪，每只长矛枪用绳子连起来，围成一圈密麻麻的栅栏。耶律阿保机的帐篷是用美丽的毛毯做成的，又高又大，梁木上还画满了彩色的图案。侍从早已在帐篷里用木柴生了一盆火，所以耶律阿保机一家人进来以后，立刻就可以围在火盆边取暖。猎来的大雁和天鹅就是他们的晚餐，香喷喷的烤鹅和烤雁不断地滴下肥油，真是诱人呐。图玉、德光和李胡都饿了，立刻撕下肥嫩的烤肉塞进嘴巴里。耶律阿保机吃着肉，喝着酒，炯炯有神的眼睛慢慢地在三个儿子身上转来转去。老大图玉慢条斯理地撕下一只天鹅腿，好半天都没吃完。老二德光动作快，早就吃饱了，这时正抓起一张弓，借着火光轻轻地擦拭，火光把他的脸照得红彤彤的。最小的李胡半躺半坐在皇后身边，手上抓着两块肉，这儿也咬一下，那儿也啃一口。耶律阿保机看着儿子，心想，这三个孩子谁的应变能力最强，将来可以继承我的皇位，我该想个办法试验试验他们。他正在心里盘算着，一旁的皇后轻轻地说，呀，木柴快烧完了。然后他拍拍手，招侍从进来，想要命令他们出去捡一点柴火回来。耶律阿保机眼睛一亮，喊道，等一下，叫儿子去。皇后觉得很奇怪，就问耶律阿保机，有这么多的部下可以使唤， 为什么偏偏要儿子去？外面风雪这么大，你听，好像还有狼在叫呢。耶律阿保机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我自然有我的用意。”皇后说：“好吧，就让他们去。不过老三还小，他不用去了。”李胡听了皇后的话，就撒娇地说：“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，叫哥哥去好了。”耶律阿保机生气了，大声呵斥：“不行，三个通通都得去。”老二德光早已一咕噜跳起来，站在门边了。他不声不响地迅速为弟弟加了皮衣、毛球，然后牵着满心不情愿的弟弟，跟在老大屠玉的后面往外走。耶律阿保机看了，不禁暗暗点头。他们刚掀开帐门，呼的一声，狂风就夹着雪片扑了过来，打在他们脸上，真是又冰又痛。他们禁不住直打哆嗦。出了帐篷以后，三兄弟在雪地上吃力地走着，好不容易才走到离帐篷不远的一片森林里去。树林里边落满了雪，到处都湿哒哒的。想捡干柴还真不容易呢。这时候，在温暖的毛毯大帐里，皇后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问耶律阿保机：“咱们儿子怎么还不回来？真是急死人了。”耶律阿保机总是轻松地说：“急什么呢？不会有事的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只见帐篷的门一掀，德光抱了一捆柴回来了。耶律阿保机看德光捡回来的柴有干有湿，就问道：“你的动作蛮快，但是怎么把湿柴也捡回来了？湿柴烧不起来呀。”德光恭敬地回答说：“父王看孩儿怎么做，自然就会明白的。”说着，他顾不得换下湿衣服，就先把干柴挑出来放进火盆，再把湿柴一只一只摆开。围着火盆烘烤，快熄灭的火盆里添了干柴后，立刻噼里啪啦地响起来，火星四处乱蹦，帐篷里逐渐地温暖了，围在火盆周围的湿柴也慢慢地烘干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大屠玉也抱着一捆柴火回来了。耶律阿保机问他：“你怎么比老二回来的还晚？”屠玉掸掸身上的雪说。雪下的这么大，柴都湿了，孩儿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这些干柴。原来他捡的全是干柴。最后，李胡手上拎着两三只湿柴，乒乒乓乓地冲进来，满脸懊丧地把湿柴丢在地上。耶律阿保机严肃地看着他说：“你动作最慢，捡的最少，而且为什么捡回来的都是湿柴？”李胡垂着手。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鞋尖儿，低声说：“我说了半天都接不下去。”耶律阿保机也不再说什么，只是沉默地烤着火。夜深了，三个儿子都困了，就先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睡觉。孩子都离开以后，耶律阿保机对皇后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要儿子去捡柴吗？”皇后摇摇头，耶律阿保机又说：“我的目的是要了解他们的应变能力，因为观察一个人处理一桩小事的方法和态度，就可以看出他以后能不能有所作为。”皇后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就看不出来，他们不是都捡柴回来了吗？”耶律阿保机说：“差别可大了，老大捡回来的全是干柴。”可见他做事很谨慎，但是太谨慎了，却又延误了时间，不能在火盆熄灭以前赶回来。李胡好吃懒做，所以只捡了几只湿柴回来敷衍了事。老二德光就不同了，他又聪明又机警，不但很快地捡干柴回来，使快熄灭的火又再烧旺，而且他还捡了湿柴回来烘干，预备待会儿用。可见他不但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，懂得随机应变，眼光又能放得远， 替未来着想。耶律阿保机眼中闪着温和的神采，继续说，最重要的是他懂得体恤照顾弟弟，可见他有一颗仁慈的心，这是做人处事最可贵的情操，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后来耶律阿保机去世了，大家拥护老二德光继承了皇位，他凭着聪明机智及仁慈的心成为英明的君主，证明他的父亲耶律阿保机在那个下雪的晚上果真是看对了人。耶律德光就是后来的辽太宗。小朋友们，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，无论做任何事情，我们都必须周密的考虑，必须想到火已经快灭了，并要以全局为重，还要能够随机应变，因地制宜，而待人处事更是要充满善心，才能真正的把事情做好，而这才是贤人的典范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见。你知道吗？天上的神看人呢，地上的泥土路翻来翻去，还不嫌脏呢。
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手工天地节目。听，呜，北风阿姨披着一件白色的大衣，在天空中来回的飞舞，同时她还带来了一群洁白的小精灵，他们有时上蹦下跳，有时候打转转，有的时候轻柔地摇摇摇，慢慢地飘到了树上、地上， 房顶上，好像盖了一床白色的毛毯。对，它们就是快乐的小雪花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雪花都是什么形状的？数数看，它有几瓣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对了，它有六瓣的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教小朋友怎么样剪出雪花的图形。那么今天我们需要的什么材料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需要一张蓝色的卡纸作为背景，还有呢，剪刀，这个呢叫做固体的胶水，是棒棒。还有呢，看这个哈，就是我们平时爸爸妈妈喝咖啡时的这个过滤纸，咖啡的过滤纸。好，今天的材料很简单，赶快去准备哦。下面我们开始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拿出咖啡的这个过滤纸，其他的摆在旁边。好，我们来折，看看怎么折。首先我们把它对折，好，下面就看清楚了，我们要折三下，你看，一下，要把它折到呢，就是说我们有三，要有三个一样大的这个三角形，看，我要这样折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折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折一下。像把小扇子似的，我们再看一遍，折一下，要差不多大，好，有个小扇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对折一次，它还是一把小扇子。然后呢，这个里头的呢，这个包着的这个作为一条中线，那我们剪的时候以这个为中线，这边是开口的，这边是合起来的。好的，好，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剪，看怎么剪。这边是为中线，那我们剪的时候呢，就这边是最高的顶点，然后往旁边剪下去。好，然后呢，其他的什么形状你愿意剪什么怎么样的图形都可以，剪出来的效果会让你大吃一惊的。好，好，你可以任意剪你需要的图形，然后把它打开。瞧，小雪花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也是六瓣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对吧？很容易。其实我们可以剪成任意的形状，你可以看一看，上面是尖角的也行，刚才那是圆角的，那这边是剪三角形的也有，剪圆的，就说任意剪什么样的形状也可以。你看这个是尖尖的下来，对吧？好的，打开来效果都很好。 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。你只要怎么样任意的去剪都没有关系，剪出来一定是很好看的。瞧，我们把它贴到这张蓝色的卡纸上。就在它这个尖尖角上涂一点就好了。是不是啊？小雪花就完成了，好看吗？其实就很简单的，我们动动脑子，动动手就可以完成的。你们知道吗？雪花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啊，它就是天空中的水汽遇冷，然后变成了这样的六边形的图案的雪花往下飘。其实水在听到和看到美好的东西的时候，它也能形成这种晶莹漂亮的六边形图案，我们把它叫做水结晶。在日本有许多的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实验，发现水在读了写有文字爱呀、感谢呀、像这些词，那么它出来的水结晶就是非常的美丽动人。可读了讨厌、恶心这样的词的话，那它的水结晶就让人看了特别不舒服。瞧，这是听了音乐平安夜的水结晶，它是那么的圣洁贵。而这是听了那种非常噪音砰砰砰的那种音乐的水结晶，你看它像不像被重的东西砸碎了的玻璃呢？小朋友，你们觉得神奇吗？对水发出善念，使水会变得美好，如果恶念，反而就让水变得那么丑陋。想想看，善的力量是多么伟大。记住咯，平时要说好听的话，唱动听的歌，同时要善待他人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结束，小朋友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见得很想去，我一会儿 我家怎么还没有到啊？上次来的时候没有那么远，是不是走错路了？
啊？我记得是这条路的嘛。哎呀，反正啊，朝着一个方向走，总是会走到的嘛。
姐姐，如果是相反的方向，那不就是南辕北辙了吗？
我什么是南辕北辙？
你看啦、南辕北辙。战国时代，魏王想去攻打赵国国都邯郸。魏国的大臣季梁知道以后，就说出了以下的比喻。
哎，请停一停啊！请问您是要到哪儿啊？
啊，楚国哟。
楚国？哦，那您走错方向了。楚国应该是要往回走才对。
哎呀，没有关系的，这匹马呀是千里马，跑得快得很。谢谢你啊。
马虽然跑得很快，但这不是到楚国的路啊。
哎呀，没有关系的，我带了很多的旅费呀，而且我驾车技术非常的好哦。
啊，即使你有比现在更好的条件，这方向不对，永远也到不了楚国啊。大王，你常说希望天下都归顺您，而现在您却仗着势力雄厚要去侵犯赵国，这可能使赵国成为您的敌人，这不是和这个想到楚国却走错方向的马车不一样吗？请大王三思啊。
我可能记错路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这是外婆家的地址。电脑娃娃，请问该怎么走？
没关系，看我的方位显示器。我们在做事之前一定要有正确的判断，才能够达到目标。外婆一定在等我们呢。